好，今天我们看的生命记是第五章到第六章，好，我们今天看的比较短，只有两个段落。好，那我们看到第五章这边有提到这个十诫哈，我们如果想到说以色列人神给他们律法有几条诫命，你们知道有几条诫命？总共
600多条，
哈，把这个记起来，613条哈，613条诫命，这是犹太人他们把它整理出来的啊，所以这613条是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啊，这四卷书里面，他把它综合摘录，总共列出了613条，所以我们以为说是哎，神给以色列人好像只有10条诫命，其实是总共是613条。那这个613条他们有排哈，有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
就刚刚讲尽心，
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个就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啊第四第五节那里讲的啊。所以最大的一条就是这个。那第二条呢？叫做爱人如己啊，那是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讲了啊。那这个两条诫命就是所有的律法的总纲。所以律法的开始啊，我们以为说律法是很严格的，你想到律法会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很慈爱的东西？你不会讲啊，你规定你一个律法，你会不会觉得说神爱我才规定我这个律法吗？那一定是不爱我啊，一定是想要打我才规定这些律法啊。我们很难去想象说其实爱这个律法的出发点是因着爱的关系啊。那我们就从这当中看到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给我们的爱，然后我们也能够去爱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律法诫命就不是那么
不难守，
不是那么困难，而且是很容易，而且可以从这当中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哈。
是不是包括某些当时的犹太人的习俗？
不是，613条全部都是有它的根据哈，就是比如说这一条是出于出埃及记的什么，这一条是出于民数记的什么哈，那其他的习俗哈，所以就说解释犹太人除了这613条诫命或者是摩西五经之外，另外他们有解释他们的律法，解释他们圣经的那个书，好，那这个书称为其他的名字哈，有个叫 Mishnah， 还有叫做 Talmud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在读，不只是读摩西五经，还读这些书。譬如说耶稣有提到哈，吃饭要洗手这个东西哈，那这个是不是记在摩西律法五经里面的？那是记在别的哈。还有譬如说耶稣也讲到，就是哈，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哈。耶稣有说哈，你们把这个你们因着神的遗传哈，废掉神的诫命哈，在第十五章，你看到在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，第一节那边讲说，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啊，然后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啊？你看到这个遗传所讲的不是律法，不是 Torah， 不是摩西五经啊，而是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那耶稣就回答说，为什么啊？你们为什么因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啊？所以他们在指着说你们犯了遗传，可是神并没有，这遗传是人定的哈，所以可是这个遗传反而是违反神的诫命。有一个诫命，神说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，这个都在这个律法里面哈，613条的诫命都在里面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戈尔版哈，戈尔版就是贡献，就是戈尔版的意思啊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比如说他本来想要孝敬父母，可是这个孝敬父母的钱已经给了圣殿，那他可以就是说不需要。可是这个跟那个讲的，跟律法上的讲的不一样啊，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好，假冒为善的人呐、啊，以赛亚指着你的预言是不错的，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， 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好，所以你的回到律法，一定要回到一个神的根本的精神。下个礼拜，就这个礼拜，我们查经是查到小组查经查天国的教训。耶稣来不是讲了很多讲到就是说天国的道理吗？那讲的时候常常我好像跟旧约的不大相符，对不对？旧约说不可杀人，对，那耶稣说，哎，不只是不可杀人，不可骂弟兄哈，不可奸淫。哎，你心里动了淫乱，旧约没有这样说。还有，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，什么左脸也让他打。旧约律法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这样说啊，对不对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嘛。哎，那耶稣讲的是不是跟旧约有冲突了？耶稣来是不是把旧约律法给废掉了？没有嘛。可是耶稣他又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有没有？要成全律法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你要知道说，如果律法啊，犹太人守律法守得很辛苦，守得很辛苦，而且守到最后呢，他们变得是很残忍、很残酷、很严酷、很严格啊。他们动不动就说：“哦，你犯罪了，你犯罪了，有没有？”可是耶稣说：“哎呀，比如说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嘛，有没有？”那我们看那经文哈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哈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啊。掐麦穗吃可不可以？掐麦穗哈，掐麦穗吃是可以的啊。如果你经过田角，哇，你肚子饿了哈，你可不可以去吃人家东西？比如说你经过果园，你可不可以去摘人家拔蜡？啊？
现在不可以吧？
可以啊，它是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塞一大堆放到口袋里哈，你只能吃那一个哈，吃完了就走了哈。所以也是一样，经过那个田角的时候哈，肚子饿了你就掐一点麦穗，这没关系嘛。这个麦穗你不吃不摘的话，也是给鸟吃嘛。你在收割的时候，如果有麦穗掉在地上怎么样？你还不要去捡哦。所以你看到，哎，为什么神的律法很奇怪哈？我们想想，掉了很可惜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浪费，应该把它捡起来。可是律法上规定说这个要留给他们，所以因为这东西都是神给的嘛，好，所以你肚子饿你拿，人家要经过那边拿一点是可以的，好，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割下来，割下来等于是你偷人家的东西。所以律法上规定它有它的原则，但是它也有它的规定不可以做的地方，好，所以掐麦穗是可以的，可是现在变得是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掐麦穗，所以他就说你这个是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情等等的。其实在律法上有很多的规定，讲到好像如果我们犯了律法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吗？并不是，其实律法有很多的出路。好，譬如说如果他就提到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已经饿得快死了，好，那现在进到这个看到祭司那里去，祭司他们在圣所那边有服侍神，有陈设饼，对不对？那陈设饼这个可不可以吃？一般人可不可以吃？大卫不是祭司，不是利未人，可不可以吃？不可以吃哈，好，不可以吃，吃了是这个罪是很重的。可是神并没有惩罚大卫啊，神让他吃啊。所以虽然律法上规定说不可吃，可是你已经快死了，到这个地步呢，你还在守这个规定吗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规定是什么？神是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有没有哈？所以有些好像是仪文上的一些规定，可是神更看重的是什么？他连续的心，这个人已经饿得要死了，你难道还说不给他吃吗？神就让他吃，吃了也不定他的罪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七节啊，他说，耶稣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啊。他们都是拿着律法到处去定人的罪，那他们的律法有时候律法讲的并不是很清楚，有个弹性，比如说安息日只是规定说你不可以做工，可是他们变的是拿这个东西来去看，哎，你有没有动，你有没有多做了一点事情，然后你犯安息日变得更没有安息啊，所以你就违反神的本意。 神的本意本来是安息日，是大家心里舒畅，放松心情，轻松一下哈，不要再做苦工。想想你们过去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做那么大的苦工，现在神给你们安息日让你们休息，不是很好吗？可是变得说大家去拿这个安息日来去定别人的罪。耶稣就说神的意思啊，你们若明白这个话的意思，神所喜爱的是连续啊，所以律法，神给我们律法也是一样，他连续我们，他爱我们，把这个律法给我们。但是这个律法并不是拿来掐我们的脖子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，到后来以色列人在守，犹太人在守律法的时候，守得很辛苦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不是在守摩西律法吗？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守摩西律法。他们有没有在守摩西律法？他们说怎么说我们没有哈？我们看那个经文哈，在约翰福音。其实，在那个时候哈，他们犹太人是非常严格啊。第七章，他们拼命的在守律法啊，这个不可以做，这个不可摸啊。然后他们喝酒的时候也很注意嘛，不是？酒里面有时候会有小虫虫嘛，虫可不可以吃啊？这不洁净的嘛哈，不洁净这个爬虫的，哎呀。不注意看才发现说原来这里面有小虫虫，那怎么办呢？把它滤出来啊，把它滤出来，哎，我就哎，我就没有吃不洁净的，我就很洁净。可是耶稣说你们反而把骆驼给吃下去，骆驼也是不能吃的，你们看这么大的东西你们却把它吃下去。意思说有一个更重要的，譬如说律法规定的那些公义啊怜悯你们却不行了啊。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文，我们先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哈，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第十九节啊，耶稣在那边教训人的时候啊，那人家都说奇怪，这个人没有学过书，怎么在这边教训人呢啊？那耶稣就说：“你们若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，你们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不是出于我自己，还是出于神啊？”所以意思说，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。第十九节哈、啊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？你们怎么样？却没有一个守律法。他们有没有守律法？有啊，他们拼命在守啊，哈，守到最后，哇，太那个了哈。我们看那个经文在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23章的第23节啊。二十三章整个都是在责备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他们在坐在摩西的位上，也就是说摩西五经背得很熟的人哈，可是他们却把神的意思给弄颠倒了哈。第二十三节他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哈。所以你们不做的是那个该做的事情哈、啊，那更重的是你们当心，那也是不可不行。有些东西是也是该做没有错哈、啊，所以但是你们却没有把更重要的事情去做的话，结果是像什么呢？就像二十四节他所描述的哈、啊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，萌虫你们就滤出来啊，就是那个酒里面那个小小的，你不注意看都看不到的那个东西，你把它滤出来。可是骆驼哈。啊不洁净的动物当中最大的就是骆驼哈，骆驼是不洁净的，不可以吃的，你们却把它吃吞下去了。好，有些规定神说你该做的，可是你没有做到，比如说公义啊、信实、怜悯啊，都没有怜悯的心啊，你这个就没有做到。所以其实重要的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讲的说，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啊，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拼命去服侍神，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可是他们。却不爱神。如果这条诫命都不守了，怎么样？所有的诫命都没有用哈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，你们不是守摩西律法吗？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，因为你们这个重要的诫命没有守。我们来看那个另外一个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。第五章的第42节啊，第39节那边讲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啊、哦，他们的圣经都很熟，拼命在读哈、哦。 可是你们却没有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
我有见证，做见证就是圣经。
Yeah, 然后做给我做见证就是圣经哈。然后第四十二节，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什么，没有神的爱。你没有神的爱就怎么样？你就第一条诫命就没有守了嘛？你第一条诫命没守的话，你就等于没有犯了全条嘛？啊，在雅各书上里面不说，你只要犯了一条，你就犯了众条嘛？好，所以最重要的是那个爱哈，爱就成全了律法。可是你这个爱没有守的话，你会发现你律法根本就是在违反律法。然后第二个是你律法会行得很辛苦、很吃力，这个律法会变成一个重担，变成一个恶压在我们的身上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说，其实613条诫命，不管是613条诫命，其实总括的就是一句话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爱。爱神就是爱人，爱神的话就能够爱人，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。我们来看那个经文，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。所以看到新约在解释这个旧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哈。爱神跟爱人是整个旧约的总纲，先知跟律法的总纲哈。你看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，好，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啊，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好，想到有很多你不可伤害人，不可杀人、奸淫啊、偷盗这些哈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哈。第十节那边讲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神的律法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哈，没有爱的话，这个律法整个就行不通啊。然后如果你没有爱的话，你根本就不是行律法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在雅各新约的雅各书，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啊，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啊，这是第二条诫命啊。但是其实爱神就可以爱人嘛哈，你不爱所看到的弟兄，怎么爱没有看到的神哈？所以这其实是讲在一起的。你们若守这什么至尊的律法，至尊的律法就是 royal 哈，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才是好的哈。然后后面又讲的说哈，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外貌，我们只是守这个仪文的话哈，那在律法上被定为犯法的。第十节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哈。所以一个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，没有这个爱的本质在这里面的话，我们看到律法就变得很残酷无情哈。但是如果有神的爱，你会发现律法就是把我们带出来的啊。神预备了很多，我们犯了法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犯法的话只要能够悔改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啊。所以你看到爱哈，这个就是如果有人被爱哈，偶然犯罪了哈，有人犯罪的话怎么办？你要用爱把它挽回过来哈。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讲到说哈，你要用爱来把它挽回过来哈。你看到在加拉太书有，在第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哈，第四章的第八节，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怎么样，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哈。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犯罪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有神的爱在这当中。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哈，往前面翻一点，雅各书讲了一句话哈，就说律法，我们以为说律法是定人的罪啊，审判嘛，我们按着律法审判。哎，可是这个怜悯哈，有另外一个叫怜悯，律法是没有怜悯的，照理说是这个样子哈，可是怜悯却是像审判怎么样？花圣哈，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哈， 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也要受无连续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所以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跟更高的律法。好，这个律哈有定罪的指示，可是也有一个更高的有爱的律法啊。这个爱的律法这当中，神显出他愿意牺牲，他愿意啊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哈，让我们可以在罪中可以被挽回过来哈。当我们被挽回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是犯了律法，有很多的罪，可是这些我们都可以能够被遮掩。雅各书的第五章最后一句话哈。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，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要怎么样，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。所以我们犯罪不是说要被定罪，是神要我们能够悔改，能够被挽回过来。所以第十九节他讲的也是同样的话，他说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掩许多的罪哈，遮掩许多的罪。耶稣基督的宝血哈，我们讲涂抹我们的过犯，还有一个是遮盖我们的罪哈。宝血的功用就是在这里。我们过去犯罪了，可是因着我们愿意悔改、回转过来的时候，他就赦免我们。那这个赦免我们不只是涂抹，而且把我们遮盖哈，那些过犯不再纪念哈。那其实我们看到律法最终的本意是从由爱出发的话，结果就是不一样。好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律法是很残酷，而且守起律法来很辛苦很吃力到底有没有犯罪。可是如果我们里面只要有一个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爱就成全了律法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担心，因为爱在里面会引导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能够符合律法上的规条。
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这些事情，爱
对，
他没有爱要怎么样，他只要能够焚烧自己舍己焚烧自己，
所以都是没有与我没有什么益处啊。所以到了新约之后，我们的律法诫命有几条，只剩下一条嘛。耶稣说我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啊，这个命令不一样，新的命令叫什么？
爱人
彼此相爱哈，但是条件是什么？这个相爱的方式是用什么的爱来彼此相爱？
基督的爱，
用基督的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哈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。所以我们到新约的时候就很轻松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不必说在想说到底。什么东西洁净不洁净？因为新约的时代哈，律法是写在哪里？新版上哈，因为圣灵来了哈，圣灵来了，律法就可以写在新版上。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，所以律法不能写在新版上，必须写在实版上。所以这个新约有一条新命令是旧约所没有的，啊，旧约所没有。我们看是第十三章哈，第十三章三十四节啊。过去尽心尽力爱神爱人如己，这些都是旧约的律法，旧约律法的总纲已经有了，我不要再说了啊，因为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啊。可是我现在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，第三十四节啊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怎么样？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哎，我们觉得彼此相爱有什么难的哈？很简单，好像跟爱人如己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是不一样啊。爱人如己跟彼此相爱有没有不一样？什么地方不一样？这个字面上面，爱人如己跟彼此相爱有没有不一样？
爱人如己的话，只是纯粹从自己出发说我去爱别人，但是彼此相爱是叫彼此双方。
彼此双方，而且还不止彼此双方哈。下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哈，不然的话彼此相爱如果是双方的话，我跟你很好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了。可是这个人我看不顺眼的话，
双向，神爱是单向，
对啊，因为你双向的话，你如果看到你喜欢的，对，那你也希望他爱你，哎，如果你也很可爱，那就比较容易了。可是如果我看你不可爱，你看我又不可爱的话，
那
那就很难了，彼此相恨，彼此看不顺眼了，彼此相瞪眼，相看两瞪眼。所以这里讲到彼此相爱是怎么样，我的彼此相爱是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所以这个爱不是用我的条件，用我的感觉啊，不是以我为出发点，而是以基督的爱。因为基督是怎么爱我们，好，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啊，三章十六节，约翰一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会了吗？啊，那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大家也要把它记起来啊，这个就是来解释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。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，是舍己的爱，牺牲的爱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。因为第十一节那边讲我们当彼此相爱的啊，这是哎，我们从主所听的命令，有没有啊？第十一节讲，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我们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给我们只是这么一条命令。这个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。但是这个爱是神的爱。过去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爱人是根据我们啊，我爱我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也要去这样子来爱别人啊。但是我爱的我的自己是有限度的啊，不像神是无限的爱啊。所以这个爱是还是有限的。我们爱神，旧约讲到尽心尽心尽力爱神，是根据什么？也是根据我自己啊。如果我们看英文可能比较容易啊，如果讲英文的话，尽心尽心尽力爱神怎么讲？ Love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, my heart, with all your soul, with all your strength, with all, 是谁的 heart, 是我的 heart, 是我的 soul, 是我的性啊，是我的力量啊。所以是根据我自己，我能爱神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我有多少力量我就爱神多少。但是我的爱是有个限度，不是一个完全的啊。所以叫我去爱仇敌可不可以爱？我没有办法爱嘛，因为人是不完全嘛。有一个人打我右脸的话，我会不会让他打左脸？不会啊，以我为出发点，我会打回去嘛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嘛，对。可是神的爱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神的爱是当人骂他的时候，骂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骂回去？耶稣有没有吐口水回去？没有嘛，哈。耶稣出来的是怎么样？还是充满神的爱，这个就是不一样的爱哈。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小组查经就是查到这个地方哈，讲到人的爱跟神的爱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。我们进到新约的时候，就是进到一个是一个更高的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他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成为神的样子哈。可是在旧约的时候还不是，旧约只是一个开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原则都是一样哈。新约是以爱为出发点，旧约也是以爱为出发点。我们看到最重要的诫命，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心爱神跟爱人。好，那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讲说最小的诫命是什么哈？耶稣不是讲吗？说如果你们无论何人哈，叫什么弟兄不要守这个最小的诫命的话，不行的啊，这样不行啊。最小的诫命我们来看看呢，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二章第六节啊，他说，你若路上遇见鸟窝，或在树上或在地上，里头有雏或有蛋，母鸟伏在雏或在蛋上，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，总要放母只可取雏，这样你就可以享福，日子得以长久啊。这个律法在613条里面，这个重不重要？你这一辈子可能还没有碰过鸟窝，有没有碰过鸟窝？我就小时候跟着邻居的小孩也好去抓过鸟窝，哎，之后呢再也没有去碰过鸟窝了啊，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去碰到这种事情啊。但是这个呢，哎，耶稣为什么在讲神为什么把这个律法放在这个613条里面啊，叫以色列做的事情？从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神造一切这些动物啊，也都是 神所造的，啊，神都会看顾他们。神定了这个规则，就是讲到说，母鸟如果在孵蛋或者是有雏的时候，它一定会惦记这个孩子，哈，啊。你如果去那边想要吃去抓鸟干什么的话，哈，因为他为了这个孩子，他会去保护他，所以你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嘛。所以好啊，我抓了这个鸟蛋，你就已经飞过来，我就把你抓起来。不行，你要把母的放掉，哈。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有神的爱在这当中，不管是对待这个飞禽走兽，或者是最小的动物，哈，神都定下一个爱的原则。好，所以整个的律法613条里面，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再去品尝体会，你会发现每一条诫命都有一个本质在那里，神爱的本质啊。那这个就是神的属性。律法啊，律法不只是神规定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另外一点，神把他自己的属性显明出来。因为这个律法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在出埃及记啊，出埃及记的第19章。19章就是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，那这个立约的这个条记号呢，就是神给他们律法书，叫他们遵行这个律法书，哈。第4节，他说：“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哈，我会把我的律例典章告诉你们，哈。”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。所以这个律法是让神的百姓，让以色列人成为神圣洁的国民，为祭司的国度，啊，就是来要有神的性情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神所定的是这个律法是把他的属性，把他的性情都放在这个律法里面。虽然是用一些条文，虽然说一些外在的一些条例，属肉体的条例来定，可是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神的性情。所以有些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，因为神是圣洁的啊。在利未记11章，神定了很多东西不可以吃，但后面讲到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吃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圣洁，不要沾染这些污秽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原则，律法整个的原则就是要引导以色列百姓，他们成为神的国民，神圣的国民，有要有神的性情，神的属性啊。但虽然是还没有做到完全，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啊，但是在属肉体的条例当中，如果我们再仔细去品尝，在这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属性啊。所以我们虽然在读旧约，读这个生命记啊，好像跟我们很遥远，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他属灵的意思的话啊，我们就知道说生命记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成为神的性情，成为神的国民啊。所以你看到在第5章一开始啊，他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来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呢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，谨守遵行啊。不只是听而已啊，你要行出来，因为行出来的时候你就代表了啊，神的性情，神的旨意在你身上啊，都能够行出来，你就有神的样子啊。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哈，这是神跟我们立约啊。我们知道说神在圣经上跟有立约立了几次嘛，哈，有挪亚有没有？神跟挪亚还有那些活物立约。立约有没有记号？
有
记号。挪亚的时候记号是什么？
天虹。
是彩虹哈。然后神也跟亚伯拉罕立约哈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有没有记号？有记号，记号是割礼哈。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律法书啊。以色列人他们很引以为傲，是哎，我们是神的选民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到我们有律法书啊，你们中国人有没有？中国人神有没有给你们律法？没有啊，这是很清楚的。神给他们律法书，代表这个是一个记号啊。所以后来也讲到说，哎，以色列人他们很骄傲，要把律法书戴在额上啊，戴在挂在手上啊。你看，这是神跟我们说的话啊，看重这个东西啊。所以立约是有一个记号啊。那这个新约的话呢，圣灵啊，圣灵来引导我们啊，来引导我们。然后，哎，我们真的是跟他有个关系，因为立约的意义所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，你跟这个人立约，表示你跟他有一个关系， 好，有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。神跟以色列人讲说，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啊，我的国民啊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要代表我，要活出我的样式，要成为我的这个国度的啊。所以你们要有我的性情在那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，要成为神的属性也是一样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啊。那这边这些话啊，我们看到一开始啊，他就说给他们的是十诫啊，十诫你们会不会背啊？啊，十诫可以试着哈，把它背起来啊。你看第六节一开始，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。”当神讲说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”的意思，就是这个“耶和华”这个字是神启示给摩西啊，也启示给以色列人，代表是“我是你的神”啊，这个名字启示给他们，代表我跟你已经有一个约的关系。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的神啊。然后也讲说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啊。然后后面之后就十诫，第一诫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啊，讲到神的属性，只有一位神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啊，是独一的神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在这里面有提到他的属性。然后第二个是不可雕刻偶像。来哈，不可雕刻偶像，用什么事情，用地上的东西来去形容神，有没有？不可以为神造像，有没有？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都有神像，可是独有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神像，因为律法上规定说不可为我用地上的东西来造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？哎，我们很尊敬他，因为很多人也问一个问题，说，哎，神在哪里啊？如果有个像我看到，我可以这样拜他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，我拜谁啊？我拜空气啊！啊，有人说你不是应该把神给有个像，不是很好啊？这样我们拜起来也比较容易吗？可是神说却说不可以，为什么神说不可以呢？
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神，
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神，因为神他不是有形质的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灵，灵你可不可以把它弄出来？弄不出来哈，有一些东西是不是物质的，像爱，这个爱这个东西哈，爱是什么？
抽象，
一斤值多少钱？爱一斤值多少钱？常常有人，好，圣洁一斤值多少钱？我们想要用具体的东西去形容这个，形容不出来。可是它在不在呢？在，它是存在，你可以感觉得到，你用你的心灵可以去体会。所以我们对于神不能够把它用一个有形质的东西来去形容。因为它是超越这个有形质，可是它又是存在，所以我们要用心灵，用诚实的来去敬拜它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来取代神，说哎这个是神的话，我们就是把神当作是虚晃的，对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过一阵子就没了哈啊。我们不管在世上的东西，所有东西，你不管造的再好，过一下子就没有了啊，就不存在了，所以。你就是把神当作虚晃的，这个就是错了哈。如果我们把受造之物跟神来相比的话，然后第三个呢是什么？第三诫
受，如果说就好像，如果说用一个木头雕刻的话，那就是受造。
对，对，不可以用木头、用石、哈、金银这些都不行啊，画的也都不行啊。所以他们是很严格的啊，所以犹太人。还有回教徒他们也是非常严格的哈，不可以有这些这个能够跟神相比的这个像啊。
天主教他们几乎他们的会堂都有十字架，有耶稣，然后还有圣母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可惜就是偶像？
对呀、yeah. 所以这个是跟那个不一样的哈。如果我们回归到圣经，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不可以有的啊，不可以有的。所以为什么到了基督教啊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，这些东西图像啊，或者是那些东西，如有的话也是可以，我们可以拍电影啊，或什么样子。但是不是把拿它当作像来崇拜、来膜拜啊？所以真正回归到圣经上来讲的话，是不可以有这些东西啊。
OK，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比方说，像有些人一个链子坠子，是一个十字架，上面有一个耶稣的那个。 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你说那种东西是什么？
那是天主教的哈，我们一般基督教的十字架都是上面耶稣不在里面，他已经复活了嘛哈。那天主教的话，他们会把耶稣弄在上面啊。为什么弄在上面？他们有他们的道理，他们的意义啊。
可那就是偶像，对不对？
你把这当做膜拜的话，就是变成偶像。可是他那个东西，他也是只是一个纪念啊，或纪念耶稣钉在十字架一个受苦啊。所以很多艺术画那些东西，他只是在纪念这个事情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做偶像去拜，就没有什么关系啊。好，第三个诫命是什么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哈，也就是说不可轻慢神哈，也不可使神的名被亵渎哈，被亵渎啊。所以以色列人、犹太人他们就不敢称耶和华这个字，所以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或者在希伯来文圣经，他们就碰到耶和华这个名字，他们就不把它发音发出来。那可是你要念这个东西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用主阿多奈，阿多奈是主的意思来代替啊，啊，所以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啊，有的翻译起来很奇怪，譬如说耶稣在引用诗篇上的一句话，诗篇那句话是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啊，耶和华对我主说哈，我要使你的仇敌哈，成为你的脚蹬，在这个地方，可是。在新约的时候翻成主对我主说，啊，我们以前在读这圣经，怎么主对我主说？不是一个主又一个主哈，前面那个主是耶和华，因为他不敢把它念成耶和华，主对我主说哈，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真的不敢称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哈。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哈，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也就是说哈，我们是代表神的百姓，神的性情，所以。我们不要去亵渎他的名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上、我们的生活等等的哈，不要在有些方面去让神的名受到亵渎，这个才是妄称耶和华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哈，罗马书的第二章24节啊。犹太人，好，你们这都不敢称神的名哈，可是呢，你们却在23、24哈，23节说，你指责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颠入神吗？神的名在外邦人中，因你们受了亵渎啊，正如经上所记的啊。他们想要就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讲神的名啊，可是你却让神的名受的亵渎，受了羞辱，这个也是。让一种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意思啊，所以也就是说，
听到人家讲的什么 Jesus Christ， 他们有很多人，一般人很多人有都在讲说 Jesus Christ，
因为
在不在？我听过，
就是有时候是口语的时候，比如说打到哦，会哦 gosh， 哦什么
天哪，
呀哦天哪，老天哪
，Holy God， 所以这个东西是
哦天哪，老天爷啊。
对，这个其实也不算什么，真正的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意思是你让神的名受到羞辱，受到亵渎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或者说是你轻慢神，啊，或者是这样子啊。那真正来讲的话，神他不是这样子来去看这件事情。好，第四个呢是要守安息日啊，
就是说刚第三个。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不是有些讲限制吗？就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说，那也是妄称。
对，
那时候就是说神没对他说，他说神对他说这样说。
凭己意啊，凭己假传圣旨。好，那第四一条是当守安息日哈，守为圣日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其实我们。就是要记得一点，就是说律法是把神的属性给显明出来啊。神的属性当中有一个是他是创造的神，他也是救赎的神，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代表神的创造啊。神创造六天之后第七天他就怎么样，他就歇了他的工，他就安息了。好，所以安息日是纪念神的创造，纪念神创造六天，然后第七天休息。 还有安息日纪念，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呢？因为啊，你看到，因为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，第十五节有没有？啊，第十五节，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神把你从埃及领出来，让你得着安息，这是神的什么工作？救赎的工作。你看，一个是创造的工作，一个是救赎的工作，哈。所以在这些，我们看到虽然是一个条文，虽然好像是，哎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不明白它的意义是什么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说，律法是神将他自己的属性，将他对以色列、对我们的爱显明出来，哎，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，哈。所以安息日所代表是这两点啊。然后再来第前面这个四条哈，是指对神的部分。然后从第五到第十是对人的部分哈。那第五条是什么？当孝敬父母哈，孝敬父母，这是第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哈。那孝敬父母呢，可以就是衍生出我们对神的敬畏哈，因为神看我们就像是看他的儿女一样啊，父亲会管教他的儿女，神会不会管教我们？啊，他会管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啊。我们对地上的父母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要存着敬畏的心啊，就是因为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啊。神是看不到的，感觉不到，但是我们常常可以从父母对我们的一个心啊，能够体会到。啊，当你做了父母的时候，你可能也是多多少少就体会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啊。啊，接下来是不可杀人啊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哈，所以不可杀人。杀人呢，好像就是在去抵挡神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不可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是那些一个抵挡神的作为哈。你看，你可以看到仇敌哈，撒旦，他是那个恶者。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是吧？啊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神要追讨这些事情啊，神把过去我们在最终所失去的那些东西，神都要把它恢复过来。所以不可杀人的意思就是说，哈，过去我们都是被恶者掳掠哈，但是神要从这当中把我们救回来啊。不可奸淫，奸淫。讲到当我们犯奸淫的时候，就是得罪我们自己的身体啊。但是我们的身体是什么？是神的殿，是圣洁的哈，是不可污秽啊。不要以为神给我们一个身体，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哈。我们要好好的保守，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圣洁啊。不可偷盗，偷盗也是仇敌的一个属性哈。他是杀人，他是奸淫的，他也是偷盗，他所做的就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哈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不可偷盗，就是不要学那个仇敌所做的那个东西哈。不可作假见证，作假见证就代表说谎了哈。仇敌也是一个说谎的哈，所以我们不可去效仿那个仇敌所做的。神的子民也不要受迷惑，不可说谎话。最后一个是不可贪心哈，不可贪心的意思是，当我们贪心，就是体贴我们自己的私欲哦。如果我们体贴自己的私欲，我们就怎么样？就与神为仇，也是不服神的律法啊。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，也是不能服的啊，也不能服神的律法啊，是与神为敌的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神的属性，或者神对我们的心意，就是叫我们成为他的样子，叫我们不要成为仇敌的那个样子啊。所以十诫大概大致上所讲的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就把十诫给他们。可是神把十诫给他们的时候，神在火焰中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很喜欢去听？有没有很高兴？哎呀，神要对我们说话了。结果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他们就害怕了哈。第二十三节哈，五章二十三节啊，说他们都吓坏了，看到火焰烧山的时候，他说：哇，这现大火要烧灭我们吗？哈，有谁听到神对人说话，人还能存活呢？二十六节那边讲，凡属血气的，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里出来？所以他们听到了就吓坏了，不敢去亲近神啊。所以他们不敢直接听神说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间接的哈，就找一个人去听神说话。摩西啊，你去听神对怎么对你说话，然后你再下来告诉我们。所以他们所领受神的话不是直接的，是间接的哈。可是神最终是要对我们直接说话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属血气，我们不敢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，第一节第二节。所以过去神说话的时候不是对人直接说话，他是透过先知啊。所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啊。所以他要跟我们说话的话，他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神最终最终的意思还是要对我们直接说话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因为是属血气的，没有关系，心还刚硬了啊，但是没有关系啊，神间接对他们说话。可是间接对他们说话，这个话语有没有效力呢？这个效力还是有的哈。所以如果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是透过摩西在对你说话，如果你们谨守遵行我的话，我的祝福恩典怎么样，还是会临到你们啊。所以不管是直接说话或间接说话怎么样，神还是会按照他的应许赐福给我们。我们传福音刚开始也是一样，都是间接说话嘛。我们开始听不是听神对我们说话，哎，听到有个人传福音给我们，哎，把这救恩带给我们之后呢，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直接听神说话哈。所以，但是我们要直接听神说话，我们必须要经过炼净的过程啊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直接听神说话，摩西可以啊。摩西为什么可以听神直接跟神面对面？因为神向他显现啊，在荆棘火焰中哈，在荆棘里火焰中跟他显现，所以这个所代表的是摩西也经过神的炼净之后呢，哈，然后我们渐渐就可以直接的来听神对我们说话啊。后面所讲的就是说，他所嘱咐的，就是说你要世世代代你都是要来尊，都要敬畏耶和华哈，你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。所以最重要的刚才那个诫命哈，我们读这个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。这个就是律法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啊。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。小猫你们要念这个，要学一学。小猫啊，就是听啊， Israel Adonai Eloheinu， Adonai 是耶和华啊， Eloheinu 是我们的神， Adonai Eka， Adonai 就是主，后面不是有个主吗？独一的主哈 ，Eka 一啊，主是一，独一的主啊。Shamar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ka， 这是以色列人的三字经啊。他们小孩子念的第一个圣经就是这段话。你看到这段话里面啊，你注意看看，哎，讲到神的名字，你看到有几个？你看到有一个耶和华，对不对？哎，接下来是。我们的神 Eloheinu 啊 ，Elohim， 我们的神哈、啊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是主啊。他虽然是讲独一，可是却说出他的三个名字啊，所以在隐含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啊。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很奇妙的，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是看不出来，可是如果你再仔细去看，哎，这个最大的诫命当中，神把他的属性显明出来，他是独一的主，可是却显出三个名字出来。一个是耶和华，一个是我们的神，一个是独一的主，啊，独一的主啊。那这个独一的这个字的意思哈、啊，希伯来文有两种来形容一啊，一个叫做 single 啊，一个是一个集合体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有没有？这个一体是一个集合体啊，所用的就是这个独一的啊 ，eka。所以这个一独一的这个意思是可以集合的。可是如果是讲到是你那唯一的啊，是 exclusive 的话啊，譬如说讲到单亲家庭，本来是一个 family， 现在变成单亲家庭，我们英文要怎么讲？英文怎么讲单亲家庭？ single 啊， single parent 或 single family 啊， single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
唯一的一个，
它是唯一的一个，它不是一个集合体了，它是单一的，很孤单的一个在那边啊。所以神讲到说神是独一的主，用的不是那个独一单一的主啊，不是孤单的那个，而是一个集合体啊，二人成为一体的，用的就是这个啊。还有一个就是说以撒是神是这个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啊，把你独所爱的，把你独生的以撒，有没有？那个独生的那个以撒所用的是 是应该是这个集合体呢，还是单一的？是单一的，这很奇妙哈。所以讲到说，你的那个你所爱的，你独生的以撒所用的就是那个单一的那个字哈。所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如果个别来讲的话，它就是单一嘛，单一的个体，耶稣啊，神的儿子啊，它就不是一个集合体。可是如果在整个来讲的话哈，是它是只有一位神，可是这一位神来讲是三个不同的位格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了解一下，这句话当中就隐含着这个神自己本身的属性啊。那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，这是一个最大的诫命啊。如果你爱，你守了这条诫命之后，你会发现其他的诫命就很容易守了啊。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，要我们守他的诫命。神的诫命容不容易守，好不好守？如果我们爱他的话，就很容易守啊。所以圣经上有两个地方讲到说，哎，神的诫命并不难守啊。我们在生命记第三十章，生命记的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啊，他说：“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难行的啊，也不是离你很远，不是在天上说哇，好不容易找哦。”啊，这话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就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所以神的诫命是不是难的？是很容易的啊！就在你的心里，就在你的口里，你只要爱他的话，你就很容易行。所以摩西说，你要选择，好，你要选择生命，你要选择爱他，尽心侍奉他，啊，你就会发现你就很容易受。在新约也是一样，我们看新约约翰一书的第五章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啊，旧约讲到说神的诫命不是难行的，新约讲的也是一样啊。第五章第三节啊，第二节你们讲说，我们若爱神，就遵守他的诫命啊，又遵行他的诫命，就知道我们是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就是爱他了啊，并且他的诫命怎么样？不是难守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有爱的话啊，真的是神的诫命一点都不难守啊。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，你会发现守起来真的是很吃力啊。那神他的应许就是说，当我们如果遵行他的话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啊，他会给我们应许之地，他会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啊。那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，他会把那永生赐给我们啊，他会一直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所要回应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爱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啊。然后看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啊，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什么？我们的义了啊。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称义啊？旧约的时候可不可以称义？我们常讲说我们不能靠律法称义，对不对？常讲啊，其实是可以的啊，我们只要能够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就可以了。只是因为我们属肉体，老是会犯错啊，所以从血气上来讲，我们不能夸口说我们可以靠律法称义。可是，在神的眼中的话，如果我们真的爱他、守他诫命，他看我们就是为他的义了啊。所以重点在于说，这个义的本身哈，义的本身不是我们可以行出来，而是因为我们爱他。他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就是神的义嘛，对不对啊？耶稣本身自己他就是神的义。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啊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。所以我们讲的真正称义，是因为那个义的本身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，对不对？耶稣他就是神的义啊。第五章二十一节啊，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神面前称义，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，耶稣他就是神的义啊，耶和华我们的义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，他是我们的圣洁公义啊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三十节啊， 第一章三十节，这边讲到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他是我们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必须就是让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怎么样耶稣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只要爱他，遵行他的诫命，
还有信，
信也是一样哈，
不让信耶和华就
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哈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爱他，爱我的人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也要爱他啊，并且要到他那里与他同住哈。所以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爱他，我们守他的诫命，哎，他就是神的义，我们自然就能够成为神的义。所以真正的义并不是说我们去守，哎呀，我这个条文都守了，613条诫命我都守了，啊，不是指责我所做的这个行为去夸口，而是因为我爱他，好，我自然就会甘心乐意守他诫命，他就在我的里面，在我的心里，自然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的义了，啊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，他在那里，那里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称义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短短的两章哈，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。记得哈，律法是以爱为出发点，为以爱为基础。你爱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守起律法来就很得心应手啊，而且很美。你会发现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哈，结果都是好的啊。我们如果读那个路德记，你就会看到哈，他们这当中很多东西跟律法有一些冲突。譬如说摩押人可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，摩押人既过了十代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嘛，路德怎么可以进来，对吧？而且路德竟然变成大卫的曾祖母，而且在弥赛亚的家谱里面。因为我们看到在路德记里面，你会发现他虽然没有讲到什么爱，可是在这当中都是充满了爱，有没有？路德爱他的婆婆拿阿米，有没有？好，哎，让爱了他的婆婆之后，他就会爱他的子民啊。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百姓就……我们在这当中看到很多的爱，然后拿阿米也爱路德啊，然后彼此。但是这个爱当中，你必须要牺牲啊。路德愿意为拿阿米牺牲，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波阿斯哎也愿意为着路德牺牲，这是一个牺牲的爱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有这个爱，可是在这个爱当中，我们看到律法就给我们开一条路。啊，律法并不是严格的限制我们，使我们受到很多的捆绑，而是在当中却引导我们最后是得着神最大的祝福。啊，所以如果你看到以色列人，神把这个律法给他们，如果他们真正能够用爱哈，爱神去守神的律法的时候，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神多很多神很美很良善的属性在这地方哈，然后神的恩典祝福也会临到我们。可是如果我们去守律法，可是没有神的爱。如果你们读四世纪啊，四世纪跟路德记讲的是同样一个背景。四世纪看到结果，哇，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哦，什么身体被剁成十二块啊，然后怎么样啊？你知道很多很可怕的东西啊。他们是在守这个律法，哎，我发誓所做的事是把我的独生女也拿来当燔祭，有没有？拼命在守律法，可是做出来的事情确实很可怕。你会发现四世纪跟路德记最大的差别在于，一个充满了神的爱，充满了牺牲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守在仪文教条，啊，只是表面上去守那个律法，却没有真实的去爱神，结果是一个很可怕的。啊，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旧约的犹太人、法利赛人已经把律法弄得已经是很僵化的，啊，所以耶稣来就是要破除这些东西，啊，就把真实的，啊，神的道理讲出来。所以会讲到说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要废去律法，我要成全律法。啊，律法上讲这些，其实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他把它讲出来。啊，所以这个礼拜查经的时候你们会查到这个，所以你们好好去对照。
弟兄姐妹，这个彼此相爱，我们就人家看着我们是属基督的。
对，我们属基督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嘛。我们人家看我们属基督，不是我们挂十字架或这边写基督徒故事哈，从我们身上看到主的生命，啊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主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啊，人家才会认出来哈，不然的话怎么装都装不像，你是基督徒吗？啊，所以你看到《生命记》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哈，旧约的律法也是一样哈，你去看看， 好，那个每一个条文或者说它的背后的含义代表神的属性，又代表神的爱，所以我们越看到这个，我们读起来就很甘甜，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旧约的声音，不会觉得它枯燥，而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。所以很多的属灵人他们很喜欢念生命记啊，希望弟兄姊妹啊，各位也能够喜欢念生命记，在这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爱，感觉到神的爱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